各位听众朋友，很高兴又来到我们这个单元福音与生活。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首先让我向各位介绍一下我本人啊，姓张，我的星座呢是双子座，因为我是六月份的时候出生的，我的血型是 A 型。那我的家庭状况呢，在家里我排行老三，我有两个哥哥，有两个弟弟，对不起，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在这个两个哥哥跟两个妹妹呢，他们都已经结婚了。在结婚当中，我有一共有六个侄子侄女，还有六个外甥外甥女，所以我们家有六个小孩。可是到了下另外一代呢，就有十二个小孩。我个人呢，我喜欢打太极，那太极里面有分好几式。有吴式、杨式、陈式，那我所学的是吴式太极拳。也喜欢看影片，那对如何吃最健康呢也很有兴趣。那个人对内观禅修呢也很有兴趣，也自己在做。那个人的口味，我对自然的东西比方说糙米啊、全麦的、谷类的很喜欢。我的个性比较随和，有一点内向，也一点怕生。人多的场面呢，自己会容易紧张。基本上，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蛮诚恳的一个人，也蛮负责，也蛮真实的。那也有相当的一个敏感度，对其他人的需要，对其他人的感受。在我个人的信仰经历上，我从小就灵习，一直到24岁。入会，然后过了六年之后，在修会里面发终身愿，领受了执事的这个薄品。一直之后呢，就到菲律宾去实习，做实习执事的实习一年。经过了两年半的时间才进铎。然后我在1996年到巴西去做传教工作的实习。工作四年，然后再回到台湾的路上路过印度，那现在一直在台湾工作。现在在自我介绍结束之后，让我们聆听今天的福音，路加福音第四章22到30节。
众人都称赞他，惊奇他口中所说的动听的话，并且说，这不是若瑟的儿子吗？他回答他们说，你们必定要对我说这句俗语，医生，医治你自己吧。我们听说你在格法翁所行的一切，也在你的家乡这里行吧。他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一个先知在本乡受悦纳的。我据实告诉你们，在厄利亚时代，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起了大饥荒。在以色列原有许多寡妇，厄利亚并没有被派到他们中一个那里去，而只到了西东撒尔法特的一个寡妇那里。在厄里叟先知时代，在以色列有许多赖病人，他们中没有一个得洁净的，只有叙利亚的拿阿曼。在会堂中听见这话的人都愤怒填胸起来，把他赶出城外，领他到了山崖上，要把他推下去，他却由他们中间过去走了。
没有一个先知在本乡是受欢迎的，是受悦纳的。我们常听有人这样说，说外来的和尚比较会念经。我在巴西的时候，他们有另外一句俗语，他们说家中的圣人行不了奇迹。所以这两句俗语在指出一个相同的事实，那就是人的成见。我们对一个人的判断，对一个人的接受，有意识无意识当中，我们会从他的出身、他的背景来考量一个人，而这是一个很普遍的事实，人的成见。在今天福音里面，我们看到耶稣 他面对他家乡的人，因着他的出身，他的背景，他家乡的人虽然非常感到兴趣，对耶稣的所做的一些行为，所行的奇迹，所讲的言论，动人的言论，智慧的言语，可受耶稣的这个出身背景的影响，作为一个木匠的儿子，让他们也开始来对耶稣做一个重新的评断，重新的评价。那到底成见是什么东西呢？基本上它是一种思想的固定的模式，将某一些很相对的价值把它绝对化，可以说可能是性别，是年龄，是学历，是职业，是每一个月的收入，或是肤色，或是种族，或是社会地位，或是省级，或是宗教信仰等等。其实上无可厚非的，这些因素都是跟人很有关系的，然而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些参考的因素，如果人们把它绝对化，就会出现问题，而且严重到让人无法接受对方本身，受限于外在这些因素。在我跟教友的来往当中，碰到这样的一个个案，有一位20来岁的小姐，或是一个大学生，她开始在谈恋爱，但是她碰到一个蛮大的一个困难，就是她的母亲没有办法接受她男朋友的学历。这位女孩子她本身是在专科念书，而她的男朋友呢，只不过是高工毕业，那基本上高工跟大学这样的一个差别，一直让他的母亲耿耿于怀，对于他这样的一段交友交朋友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呢，一直呢保持着反对的态度。换句话说呢，他的母亲还是很在意他男朋友的学历。福音里面我们所听到的耶稣，他的所做，他的所讲的，是那样的触动人的心。可是同时我们看到另外一面非常强的，就是他家乡的人，受到他的背景的影响，作为木匠的小孩，在这样一个乡村的地方长大，没有什么在社会上没有什么特殊的地位，也没有什么权势，而让他们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没有办法来接受耶稣作为一个人本身。聆听今天的福音，禁不住让我们自己要去反省，以我们自己生活当中的经验又如何呢？记得有一次感冒咳嗽得很厉害，我就去看病了。这医生在跟我诊断的时候，他问我的病情等等，也不发现他自己也在咳嗽，也咳嗽还发现好像还比我还要厉害，他给我开了药，我就起了怀疑了。我想这医生他自己就咳嗽，那还给我开这个药，咳嗽他自己都没有治好，那他是不是能够治好我的咳嗽呢？所以我对他开的药也产生了怀疑。有人这样说，医生医好你自己吧，好像我们会有这样对别人有这样的要求，可是这个是绝对的吗？实际上不是的。在我们今天当中，可能还有碰到的是我们自己面对自己的出身，我们自己的态度又是如何呢？我们可不可以接受自己出生的原生的一个家庭，我们的父亲，我们的爸爸妈妈，他们的学历，他们的社会地位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自己去反省的。小时候成长的经验里面，常听我妈妈讲，她说啊，这个外省的老公啊，很会打老婆。她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因为 我的阿姨当中有好几位都是嫁给台湾省籍以外的外省人。那小时候有意识无意识当中呢，就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思想。后来我发现，其实我有几位姨丈呢，他们是本省人，他们对我的阿姨也到哪里去，所以慢慢自己会重新的去检验，然后发现重要的不是省级的差别，而是人本身的一个差异，人本身的差异造成不同，所以需要打破这样的成见。那打破的方式是自己重新的去检验，重新的去审视。当我在菲律宾做知识的实习的时候，有不少的跟当地的华侨的家属，那华侨的这些妈妈们呢，他们也有组织一个属于一个团体，有一次听他们在分享，那这些华侨妈妈们，他们基本上是他们的收入是蛮不错的，有个人的这个车子、个人的司机等等，他们就分享他们自己的司机啊的态度，那好几位都提到。这个菲律宾人的司机啊，好几次呢，只要领到薪水啊，当天就不见了啊，就要，然后就隔了几天，不吭不响啊，要两三天之后，才会回来。那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他们领到薪水之后呢，就会去狂欢，把他们的工作呢、责任呢，就抛开了。所以给他们这些菲律宾的。在菲律宾的华侨妈妈的印象就是这些人真的是不争气也蛮这个乐天的。那如果从这样的分享在不意识当中会给我这样一个印象，菲律宾人真的是会蛮注重一时的享乐，而不会比较考虑长远的未来。真的是这样子吗？这些是一些个别的个案。那如果我把这些个别的个案当作一个普遍的一个事实，那基本上就犯了一个蛮大的一个错误，为他们来讲是不公平的，为我也是不正确的。从逻辑上来讲，个别再多个别的个案永远没有办法一个普遍的事实，最多我只能够肯定我所接触的个案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现象。面对自己对别人的成见，我需要尝试的去打破，我需要重新的去审视、去过滤，到底我看中的是什么东西？是些外在的次要的因素，或是我真的看中了这个人本身？另外，我面对我自己的出身、我的背景，我是不是有困难去接受？我认为这个也是我需要去不断的去反省。或许听众朋友们，你们可能也有相对的困难，也需要去面对。记得看过一部电影，影片的名称叫《计程车司机》，描写的是一对兄弟，哥哥呢是开计程车的，他为了尽哥哥的责任，因为父母亲都不在了，努力的栽培他的弟弟，开计程车，可是他收入很有限，那弟弟呢考上了医学院，要花费蛮高的钱，他真的没有，凭他计程车开车收入呢，真的是没有办法负担。有一次他载了一位很有钱的客人，后来发生了车祸，他就把对方的钱呢占为己有，也因着这样子而坐牢。他的弟弟当了医生，可是他没有办法接受他的哥哥是一位坐牢的。不但如此，他也开始跟他的哥哥、他的嫂嫂呢保持距离。最讽刺的是，他的嫂嫂因为没有钱看医生而去世。当他哥哥出来之后，知道这个事实是多么样的难过。他的弟弟是医生，而他的太太是因为没有钱看医生而去世。面对自我的接受，我们需要不断的去努力。当对我们自己越能够接受的时候，会减低我们对别人的成见，会帮助我们去接受别人本身。希望今天的福音，耶稣面对当事人的拒绝，帮助我们回到真理，因为耶稣强调真理能够使人自由，让我们肯定真理，作为一个自由快乐的人。